欢迎收听《元宇宙指南：虚拟世界新机遇》第六集。
虚拟世界，虚拟世界不仅是用户存在的空间，一起参与的其他用户、物体、内容等一切场景都是通过计算机特效虚构和模拟出来的。所有的信息和互动也都在虚拟世界里实现，即一切以用户为中心的交互都发生在虚拟世界里。同时，虚拟世界也指多个用户一起连接互动的虚拟化共享空间，同时连接的用户数从几十人到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不等。虚拟世界可以是用二维平面表现的空间，也可以是让人身临其境的三维空间。它是一个以数字信息为基础，由计算机合成的不受约束的想象世界。尤瓦尔·赫拉利曾说过，人类与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类可以虚构，并且拥有将虚构的东西化作现实的能力。虚构的本领才是人类最厉害的特别之处。即使是无法变为现实或是难以想象的事物，也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实现。在虚拟世界里，一切想象皆有可能，是善是恶，可行亦或不可行等这些现实世界的价值标准在虚拟世界里并不适用。同样，现实世界中的物理定律或者技术限制在虚拟世界里也不具备任何约束力。在水里呼吸，没有任何装备也能飞向太空，瞬间移动，时间旅行，这些活动在虚拟世界里都可能得到实现，甚至我们还可以创造新的宇宙和新的生命体。凡是我们在脑海中构想出来的画面都能体现在虚拟世界里，但虚拟世界并不与以用户为中心的外部物理环境产生交互，一切活动都靠电脑特效在虚拟的场景中实现。虚拟世界是可交互数字空间，他将奇幻小说中充满想象力和虚构成分的故事用电脑特效技术呈现出来，用户可以在里面相互交流、见面、交互信息或做任务，以及完成在允许范围内的一切行动。在理想情况下，虚拟世界具有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并且对参与人数没有限制，而实际上由于计算机运算能力和资源的限制，虚拟世界的规模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技术一直往消除限制的方向发展。虚拟世界可以分为三大类，比如魔兽世界、英雄联盟等基于任务导向型的多玩家游戏环境属于游戏型虚拟世界，而像第二人生这种基于日常生活与社交生活环境的空间则属于生活型虚拟世界。另外，与工作、教育、展示、会议、内容等特定目的的相结合的虚拟空间则属于服务型虚拟世界。但是随着像罗布勒斯、我的世界这类兼容了以上三种类型的游戏不断出现，这个分类也就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由目的和特性决定的兼容形态开始迅速进化，虚拟化身是虚拟世界的核心要素，它代表用户的身份在虚拟世界中活动，因此以虚拟化身为中心的交互在虚拟世界中非常重要。根据交互程度，虚拟空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需要不断与其他用户进行交流，以沟通为中心，互动性很强的虚拟世界，另一类是没有互动或是尽可能减少互动的个人虚拟空间。另外，根据用户的动机和目的，虚拟空间也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像第二人生那样强调自由意志的虚拟世界，另一类则是基于任务和闯关体系的任务导向型虚拟世界。生命记录，生命记录建立在现实世界的物理场景基础上，是以数字的形式记录和存储用户日常发生的事件，它以现实为基础，但不与外部发生交互，而是向数字空间拓展。生命记录是由用户的活动和参与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可以根据生成数据的主体继续细分。一般来说， 最容易被认知的生命记录世界是指个人上传或分享自己的想法、生活见闻、新闻或日常照片的社交媒体或社交网络服务。在 Facebook、Twitter 和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上，人们每天都在撰写、上传和分享无数帖子。在这些数字化平台上，人们通过记录自己来分享他们想分享的时刻，与其他用户交朋友，通过相互发表评论、发起对话等方式进行互动。生命记录的特点是，它虽然以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为基础，但是它生成和制作的所有信息、数据，都以数字的形式记录并分享在平台上。如果传感器或设备生成的用户数据也被记录和共享到数字空间中的话，那么这也属于生命记录的范畴。跑步记录器 Strava、 运动追踪器、计步软件等应用程序可以通过智能手表或智能手机的传感器监测并记录用户的活动内容。通过读取加速度传感器或陀螺仪传感器的数据，设备可以监测用户是在走路、跑步、骑自行车、爬山还是游泳，用户的活动激烈程度、消耗多少卡路里以及在某个路线上的移动速度，这些都可以记录和共享在生命记录里。在公开的活动记录中，其他用户可以对记录的数据表示支持或发表评论，就像他们对待自己撰写和分享的内容那样，对其他人的分享给予回应和表示共鸣。最近面世的大多数移动设备都配备了几十个传感器，在用户同意信息收集条款后，这些传感器可以详细、准确地收集和记录用户活动数据，这些数据汇集在一起就形成生命记录的生态系统。随着这种技术支持的实现，量化自我的趋势也变得更加活跃，这意味着设备可以记录和量化用户所有可测量的活动和身体变化。随着如智能手机这样具备监测功能的活动跟踪器等的出现，数据基础也在不断扩大。与此同时，通过测量、跟踪和记录环境的变化，设备将看似无关的数据连接起来后，还可以跟踪数据之间的关系和关联性。这样一来，个人用户就可以通过分析更加客观、有逻辑地了解自己。在生命记录的情景中，个人的数据被记录和共享，生命记录朝着以用户为中心进行交互的领域不断发展，并正在开拓元宇宙里的连接空间。镜像世界，镜像世界的领域同时属于计算机虚拟化与外部交互的场景，它是以现实世界为原型构建或复制出来的数字世界。对镜像世界来说，能够多大程度地还原现实世界十分重要，但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如何准确快速地将现实世界与虚拟化的镜像世界连接和同步起来。谷歌地球是典型的镜像世界，它通过航空拍摄实际街道和建筑物，将其转换为三维模型呈现在数字平台上。虽然不是实时的，但它定期更新上传，所以可以反映出真实物理世界的变化。在空中飞行情况下，用户可以飞到任何地方的上空鸟瞰，大城市的所有建筑都经过平台详细构建，用户在点击放大后，连建筑的细节都可以看到。从首尔出发，我们只需几秒钟就可以越过太平洋，飞到内华达州的上空。当我们放大拉斯维加斯大道时，就可以看到以实际现实为原型被缩小后建模而成的凯撒宫大酒店或梦幻酒店了。虽然新冠疫情让海外旅行变为一件难事，但我们可以通过镜像世界飞到地球的任何地方参观。尽管镜像世界无法给予我们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与体验感，但它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对现实世界的镜像反应。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元宇宙领域的一个重要情景。类似的例子还有运用地图和坐标的地理信息系统的一系列平台， 如谷歌地图和街景，这是镜像世界的标志性平台。早期的地图服务大都存在粗劣、不够精细等问题，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它现在已经变得十分细致和具体，并且还含有大量的信息和工具。所以镜像世界也在不断进化，它不再单纯地停留在二维信息的层面上，而是开始与用户产生交互，与现实世界连接在一起等。比如实时路况、道路交通事故、拥堵情况等信息会被同步反映到地图服务上。通过模拟选择开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到达目的地，用户就可以查询到相应的最佳路线和最快路线。在移动的过程中，信息也会实时更新，用户可以获得新的路线通知或避开事故地点的提醒。像这样，地图服务已经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模拟现实世界，并结合现实的实时信息与用户产生交互了。谷歌的街景功能是将360度的全景摄像头拍摄出来的路景与坐标、方向相结合，然后通过实景照片呈现拍摄当时的实际景象。它与谷歌地球类似，但不是从鸟瞰图视角，而是从行驶车辆的视角镜像反映现实世界的。另外，谷歌街景还在实验开发新的功能，让用户进入不同的场景，观看和体验其内部场景，或者让他们进入博物馆或美术馆内间接观赏作品和场馆内部空间。如此一来，不必亲自去纽约，用户也能近距离地欣赏到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作品了，并且他们还能连线收听解说和导览。虽然镜像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技术条件相同，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虚拟化的场景是基于对现实的建模还是对想象的体现这一细微差异来区分它们的。从镜像世界的属性来看，用户之间的互动并不多，但是导航正在朝着社交化的方向发展。比如在Waze这种在线地图应用上，用户们会将他们上传的信息共享给其他用户。虽然最新路况和注意事项很难实时反映到地图上，但用户们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将自己经过路段的路况共享到Waze上，以此弥补这部分的缺口。比如用户在哪个位置看见了躲在道路一旁执勤的警车，又有哪个路段存在危险坠落物等，他们将这些信息分享到镜像世界后，其他用户会经常从中受到帮助。另外，在 Carco 导航上可以显示出用户在地图上登录的兴趣点权重，从上面能看见有多少用户在地图上登录过哪家餐厅或咖啡馆等，其他用户则可以根据登录人数来判断这家店是否好吃，受欢迎程度如何。导航还与 Carco 地图的评论区关联，因此用户可以看到实际反馈的意见，也就是说生命记录也可以与镜像世界相连。镜像世界的另一条分支是数字孪生，这一技术目前备受世界关注。这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开发智能工厂和虚拟制造的解决方案时提出的概念。它是指将现实世界中的实际设备、飞机发动机、工厂、生产设备、现场和发电厂等站点通过计算机进行模拟，并且实现虚拟化。通过设置与现实世界尽可能相同的操作条件和参数，模拟设备和工厂的运行，设计者可以找到最佳调谐条件，或是发现造成运行问题的环境。在建设实际工厂或站点之前，设计者可以借助数字孪生技术模拟，提前验证施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将风险降至最低。早期的数字孪生模型以单纯的模拟目的为主，因此有人认为不能将它视为镜像世界，但随着其情景不断朝着用户交互的方向前进和发展，现在人们可以充分地把数字孪生技术归为镜像世界了。通过将安装在飞机发动机上的数百个传感器获得的实际测量值持续同步到数字孪生引擎模型中， 我们可以预测发动机可能会发生的事故，因此提前更换零件，延长飞机安全使用寿命。工厂在实际运行设备时，也可以通过安装好的传感器接收外部信息的输入。通过智能工厂的数字孪生，工厂就可以实现生产管理的优化和效率最大化，并对用户的操作和维护过程给予反馈。在数字孪生中，通过模拟找到的最佳变量也可以自动应用于物理设备。相反，在物理设备中调配的设置也可以反映到数字孪生中。镜像世界根据目的和规模的不同，正在向各种方向不断拓展。
元宇宙指南，虚拟世界新机遇，作者崔亨旭，宋小溪、朱轩、坎子文艺，演播石头，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